谢谢刚才主席为我们读这个带领我们看这段提摩太前书六章一到十六节啊。我们今天的这个经文会从十一节到十六节但是我们感谢神，我们刚才从第一看到十六，那我们看到那个背景啊，使到我们等一下能够更加明白，因为我讲的时候多少会提到之前那段经文。好，我们来做一个开始的祷告。天父上帝，我们在你面前，我们再次感谢你，感谢你是那位爱我们的神，拯救我们的神。你是那位从亘古到永远不变的神，你的慈爱永远长存，你是那位永远信实的那位神。让我们可以在主人面前，我们有那个保障，有那指望，来面对每一日的生活，甚至面对明天，面对那永恒。我们感谢你，主啊，我们恳求你这时候也让我们能够珍惜这段时间，不但能够来亲近你，也能够来学习你的话语。我们晓得主你对我们的心意，好叫我们在这个世上能够成为主那荣耀的见证，能够将一切荣耀归给你。我们将恳求你，感恩乃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来看这个提摩太前书第六章，讲到这个第六章十一节到十六节，我们来思考一下，来再回想一下在我们生活我们所做过的事情。当我们如果是做一个邮差的话我们会做什么？如果你属于一个做邮差的，你的工作应该是预备那信件，对不对？然后把这个预备好的信件叫做指定给你的那个区，把那信件分出去到那些地点去。如果你是做建筑工人，我们这里可能有建筑工人如果你是建屋子的你的专长可能是切砖，或者你的专长可能是拉水管，每个人的专长都不一样你是属于哪一个部门的，你会做哪一部门的工作，就是专心把这个屋子给建起来同样的，你做老师你教数学的，你的工作就是做好老师，把数学教好让学生能够明白，能够来学习这个数学那基本的那个原则。还有或者我们当中在这个教会服侍的比如说在楼下有人在预备这个晚餐他需要做什么？他工作就是要知道几个人来，然后预备这个饭盒，几杯水你是属于哪个部门，你是属于哪个工作，你就做哪些事情我们呢，我们做属神的人，我们应当做些什么事情呢？这个提摩太前书第六章十一到十六节这段经文让我们看到我们需要做的事情。当然他在第十一节一个开始，他也让我们看到一些我们不应该做的，这里所讲的要逃避这些事逃避这些事。当然我在看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如果只是看这个第六章逃避哪些事呢？第六章我们看到就是逃避这个嫉妒啦、纷争啦、毁谤、妄语，或者这个贪恋钱财，再等等。其实还有，你再往前看的话，就是要逃避那些什么呢？假道，那些传异教的，我们要逃避。很多方面我们需要逃避。那么今天我们的重点是在哪里呢？要该做的事情。除了我们逃避不要去做，我们要做些什么呢？在这个第六章这个十一节到十六节给我们三个重要的教导，有三个重点。这个哪三个重点呢？ 第一就是追求那属灵的美德，属灵的美德，在这个第十一节那边。第二呢，为真理打美好的仗。第三，守住这命令来维护真道，这个从第十三节到第十六节。好，我们现在来看这个第一个我们属神的人要做的事情，就是属神的人应当什么？追求属灵的美德，追求属灵的美德。什么叫做追求呢？追求的意思啊是什么？在这个路加福音啊，那么看到十七章二十三节讲到，不要跟随他们，不要跟随，跟随这样的一个意思。或者腓立比书三章十四节所讲的，向着标杆直跑啊，那个直跑往个地方，你要的地方直跑啊，拿到那个奖赏。或者是彼得前书三章十一节，一心追赶，就是这样的意思。那个追求就是这样的意思，就是让我们能够将来追求活出一个圣徒应当有的那品行，也就是最所讲的属灵的美德。就是我把这些第十一节所讲的前面归纳一句话，美德，美德。有时候圣经在其他处 有这样的来形容，我们叫做美德。在新加坡我们啊，有许多人我们都在追求或者在跟随或者在追赶某些目标或者潮流你会 感受到每个人的追求不一样。有的人会喜欢追求这个明星啦，或者是服装啦讲到明星，有时候有的人大清早就或者很早就到飞机场就等那个明星 来到，或者是手机啦最近报纸在放那个 iPhone X 是吗？手机，有的人很早就进来排队了，要买那个手机追求那新款的最新的那个手机。也有的人是追跟随什么？跟随那种卡通人物啦现在新加坡也开始越盛行这种卡通人物的那个专扮，他们真的扮到很像卡通人物那个造型，假头发啦，假的服装啦，甚至那些道具啦越来越流行，从日本流行到新加坡来也有人呢追随什么耳环啦，侧青啦，绑头发啦，越来越多男孩子年轻人呢开始戴耳环绑头发，甚至侧心，你会看到越来越普遍，每个人都在追随。做工的人呢，放工之后去喝酒，也变成一个很普遍。放工之后，年轻人一伙去喝酒，到了很晚才回家甚至结婚也是在搞追随潮流气派，搞新玩意。有时候老人家看到年轻人结婚看到掉眼镜，因为这些事情在以前是不会发生的，可是现在的年轻人结婚知道很多玩意，很多气派要搞，所以有时候老人家看到掉眼镜，真的掉眼镜。弟兄姐妹，我们属神的人不是这样，我们有更重要的要去追求，这个属于世界潮流和事物不是最重要的，属灵的美德。我们属神的人要追求那属灵的美德，就是这里这节所讲的追求。追求什么属灵的美德呢？第一个就是公义，公义。这里总共有六样美德，第一样就是公义的美德。弟兄姐妹，我们当知道我们的上帝我们的神是公义的神，我们作为他的儿女，作为属神的人我们应该在这个地上行事为人应该有那公义 的行为彰显出神的公义了，就是说我们凡事啊要做正确的事情，做正确的决定，无论在工作里，在家庭里，或者在学校里，或者在教会之中，或者在教会，包括在教会的侍奉，我们都要做正确的事情，以公平正直来彼此对待，来处理事情，存无愧的良心，好像我们的天父啊，在我们身上所做的能够得到荣耀。我的太太去年刚刚回去做工啊，去年刚刚回去做工，在工作之中啊，他要有时候要面对同事以不诚实的手段来行事，有时候一些同事他们要得到上司的垂青，或者要升级啊，他们一直要表现自己，有时候就怎样呢？不诚实，做一些不诚实手段来突出自己，让老板看到他做到很多事情，或者是甚至不按次序啊，特别是在钱财方面，他不按次序来处理事情啊，这些都会造成严重的后果。因为我太太是在这个政府部门工作的，只要你在钱财方面不按照次序，是一个很大的危机，可以把自己的那个工作给砸了。所以我太太面对这种的环境里面呢，他需要有智慧跟他们相处，处理他们的事情。另外一方面呢，又不会妥协，以正确的方面来处理事情。这个叫做公义，我们要追求公义，突出公义，因为我们是属于公义的神的儿女，我们是属神的人，所以在我们生活之中，我们应该有这样的品行，这个就是我们的美德。弟兄姐妹，我们在生活之中，除了这我所讲的这个工作，我们还有其他的压力，其他的诱惑，从工作来的，有从这个人为来的，从这个利益方面来的，从这个害怕那边来的，这个压力与这个诱惑，这些都在要使我们偏离公义。所以我们需要求神帮助我们，真的是要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行公义，靠着神的恩典，靠着神的保守，我们可以在这个世界有公义。这个就是我们该有的美德。当然一个美德不够，这里总共有六个。第二个是什么呢？敬虔的美德。我们现在进入这个，我忘记换了，敬虔的美德。在这个忙碌充满物质享受诱惑的世界里面，我们是否还能够存一个敬畏神的心来行事呢？我们是否有颗爱神的心，能够常常来亲近神呢？我们应该抓住机会，抓住神给我们的机会，无论在工作的时候，或者在礼拜天的时候，抓住神的机会呢，能够再次以敬虔来度日，抓住机会来亲近神，可能是白天，可能是晚上，可能是礼拜天，抓住机会来侍奉他，来敬拜他。这个是敬虔的生命，我们活出一个为神而活的生命来。我们活着的世上不再为自己，为了自己，不再为自己的利益或者自己追求来活，而是为了神，荣耀神而活，为了神的缘故而活，就是敬虔的生命。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应该向神求，求神让我们在地上有平安，好叫我们能够活出一个敬虔的生命来。的确我们可以向神求，而且要向神求，因为这个世界不会越来越美好，我要面对这个不义的事情， 面对着邪恶，要活出敬虔的生命来不容易，所以我们需要祷告，好叫我们在人面前呢，可以让人看出我们是属神的，人家看到啊，你有神的同在，你是信耶稣的，哦，你是去教堂的，人家可以这样来讲你，就是说你有那敬虔的生命。这个来临的十二月，我跟我太太打算要去台湾度假，想带他们去，但是我们不是当然要去那边度假呀，去玩了呀，我们要考虑到每天的灵修，利用那段时间能够一起来亲近神，利用那段时间，比如说礼拜天，我们要找一个教堂，看看那边是否有适合我们去的教堂，去那边一起来敬拜神。不管我们做什么事情，我们要找机会来亲近神，敬拜神，为神的缘故，这个敬虔的生命。所以弟兄姐妹，我们需要常常的抓住机会亲近神，活出一个敬虔的生命来，这是第二个的美德。第三个美德呢，信心。信心，什么叫信心呢？我们要从另一个角度来思考，当我们相信耶稣那一刻，我们相信什么呢？我们相信耶稣能够救我们，对不对？我们相信耶稣能够赦免我们的罪，赐给我们永生的生命，对不对？这个是信心，但是不够。是否在生活之中呢，我们也相信耶稣呢？这个是我们思考的问题。在生活之中，我们是否相信耶稣能够保守带领我们？弟兄姐妹，无论是在顺境、逆境，无论是在富裕或者贫穷，无论是在平安或者在危险之中，或者是在健康之中，或者是在病痛之中，等等不同的情况里面，我们都应当信靠我们的神，信靠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忠心的来侍奉他，为神而活，甚至常存感恩的心，这个就是信心。如果你没有信心，你很难为神而活。如果你没有信心，你很难面对生活不同的情况。如果没有信心，你很难凡事感恩，也很难顺服神。一个有信心的，相信神在他生命里有美好的旨意，他相信神的带领，这个就是信心。一位姐妹，最近我们教堂有一位姐妹，她中了癌症，这个是第二次。五年前她中了癌症，最近又中了，这次更严重，第四期癌症。他开始的反应是什么？为什么？为什么神让我中第二次癌症？但是很快的，他不再问，他感谢神，他感谢神，他相信神帮助他，他相信神让他提早发现第二次的癌症，他要去找工作。神奇妙带领，那份工作要求他去检查身体，他常常有检查身体，癌症的人常常时不时回去医院，检查不到，没有检查到，因为他以前做癌症的地方没有检查不出癌症，这次因为工作他需要做全身检查，医生发现不对，叫他回去，发现他第二次中癌症，而且中得更严重，肺部、脑都中了，他需要去化疗，他需要去电疗，很紧急。但是医院几乎时间都排满了，要等到下个月。他跟医生讲，下个月没，要等到下个月，医生立刻跟安排，隔天去带去检查， 医生给他安排。他说什么？他相信是神给他开路，让他能够尽早开始化疗。他整个过程就是说中第二次的癌症，他没有觉得痛，他没有觉得痛，他不觉得很辛苦，他相信这是神给他的恩典，他相信神让他在这个医院里面或这个电疗的时候给他机会来为主做见证。他有机会，他抓住神给他机会，在医院里面向其他病人做见证，跟就是那些跟他一起一样的有癌症的，向他们做见证传福音。他甚至有那负担为其中一个病人来祷告，他说那个病人想要接受，可是家人阻挡，哎呀，我们去为他祷告，因为没有机会了，看到他只是见到他一次面，然后下次就没有见到他了。这个是信心，弟兄姐妹，他相信神在带领他，虽然他中了第二次的癌症，弟兄姐妹，这个就是信心。他相信神的带领，我们有这个信心吗？我们面对这样的情况里面，我们是不是在埋怨呢？沮丧呢？我们去思考学习什么叫信心。信心不是单是相信耶稣能够救我们赦免的罪，而是在生活的每一部分里面，我们学习依靠神，甚至凡事感恩，这叫信心。这是第三个。我们看第四个美德是什么？爱心。爱心可说是基督徒的一个标志，你若没有那个爱心啊，人家很难看出你是就是基督徒，人家很难相信你就是属神的人。我们作为一个属神的人啊，应该有爱心的美德，有爱神爱人的心来处理事情，去带领别人。就说凡事啊，我们会考虑到别人的益处，做什么事情会考虑到别人的益处，而不是以自己的益处为出发点。哇，对我好我就做了，对我不好我就不去做啊，你的事了。没有，会考虑到别人的益处来处理事情，考虑到别人的软弱啊，他做得到吗？哦，可能你做得到啦，因为你有那个能力，他没有，你要考虑到他做得到吗？他的信心，别人的信心，每个人的信心不一样。我们都在信主那一刻，我们成长信心都不一样，你的信心大，你的信心小。一个爱神爱的人，他也会考虑到别人的信心大小，他不会要求别人跟他一样有那很大的信心。特别是碰到危险的时候，有的人会很怕，有的人很平安，他不会要求那个害怕的人跟他一样，你应该喜乐啦，你应该有平安啦，他不会这样要求他，他会应该是安慰他，鼓励他，他会考虑到别人的良心。有的人良心很软弱，刚信主的，特别是刚刚信主的，对一些教导不明白，所以良心特别软弱，他不会去绊倒他，他不会去故意做些某些事情来绊倒其他人，绊倒那些信心软弱的弟兄姐妹，因为他有爱心。还有什么呢？还有就是他不分信主不信主，哦，你信主的我对你好一点，不信主的对你不好一点，不是这样。他也不会说对方比较坏还是对方比较好，这个人比较好我比较喜欢你啦，你这个人比较不好我就不喜欢你，不要跟你来往啦，少跟你讲话。不是，他也不会说自己方便不方便。有时候我们就是刚才所讲的自己的益处，或者自己吃亏吗？一个爱心是不考虑到自己吃亏不吃亏，方便不方便，他会付出，他愿意付出了去爱别人。弟兄姐妹，这个就是爱心，你有吗？ 我们需要有这样的美德来处事待人，好叫人看到我们的时候就知道我们是属主的人，我们是属耶稣的。这是主耶稣说了，我们若彼此相爱，众人就看什么？看到我们是主的门徒了。所以我希望我们每一个属主的人啊，我们都有主的爱心去爱别人啊，不单说我爱神而已，要爱别人。第五，耐心的美德。什么叫忍耐呢？这个忍耐啊，就是忍受一切的思念苦难呢，能够坚持到底，甚至能够有盼望的等候。有时候忍耐需要等候，有时候忍耐需要坚持到底，有时候忍耐需要忍受不好的事情。比如说我们需要行善，你说行善需要忍耐到底来行善，要行善不容易，要受到人家的攻击，需要坚持下去，不半途而废，不灰心，不失信心，或者是做工，或者是在教会侍奉，我们需要忍耐到底来做主的工作，甚至直到主再来。忍耐到底，不受身体的影响，不受别人的影响，甚至在艰苦的环境里面也能够忍受等候，直到神帮助，等候神帮助，这些都需要忍耐。这个叫做忍耐的美德，特别是面对逼迫，面对苦难的时候，面对那些无理的要求的时候，面对不公平的对待的时候，面对冤枉，通常叫冤枉两个字，有时候使到人很泄气，也能够面对，就是持守下去，做对的，不受影响，这个叫忍耐。第六，追求温柔的美德。温柔的美德，一个温柔的人会怎样呢？一个温柔的人，他懂得体谅别人，体谅别人的软弱，体谅别人的需要，他懂得谦卑自己来服侍别人，不是因为他软弱，而是因为他温柔，他懂得降卑自己来服侍别人。因为他温柔，他懂得忍耐，忍耐来完成，就是刚才所讲的忍耐。有时候你要忍耐，你需要温柔，不然你会很冲动，你不会忍耐。所以温柔使到我们能够忍耐，不冲动来做事情，温柔使到我们能够制止来劝导别人。圣经讲了，温柔啊是很有力的，能够劝动甚至王的心，也能够劝导，用温柔的言语来劝导别人，特别是那些做错事情的，你如果有温柔的话，你能够劝导甚至能够制止他做错的事情。一个温柔的人呢，他懂得心平气和，心平气和的来解决人与人之间的冲突，当我们人与人之间冲突的时候，很容易就失去控制自己，不懂得怎样控制自己，脾气就来了啦，对不对？或者做一些粗鲁的动作啦，或者陷入那种纷争里面呢，但是一个温柔呢，他懂得控制，懂得心平气和来解决问题，不造成任何其他的冲突或者是伤害。他懂得节制，不受自己的脾气来影响自己，不说不该讲的话，或者不去做不该做的事情。他也不会去报复，或者是要控制别人。一个温柔的人不会说去控制别人，他懂得温柔来处理事情，这个就是我们应该追求的，追求那属灵的美德，追求这个六样美德。弟兄姐妹， 当我们能够这样行出来，我们就显出我们圣徒应该有的那个品行。当人家看到我们有这样的美德的时候，我们就将荣耀归给神了。人家看到你不一样，你真的是属神的。这是第一个要做的事情。第二个要做的事情是什么呢？属神的人，我们看第十二节，属神的人当为真理打美好的仗。当为真理打美好的仗，什么叫打仗呢？这个打仗不是单单指战争，也包括战争，这个打仗也包括了热心啦，努力啦，挣扎啦，甚至禁足啦。在这个圣经里面，他用不同的经文来形容这个打仗的意思。这个字用在不同的教导里面，有时候它意思有点变，所以不是单单打仗的意思而已，它意思很广。在这个约翰里面呢，他讲到主耶稣被审问的那一页，他讲他的国不是地上的国，如果是地上的国呢，臣仆必要征战，就是这个打仗。在路加福音十三章二十四节呢，讲到努力进窄门，讲到我们要来跟随主耶稣的人，我们要相信主的人，有时候需要进窄门，需要努力，就挣扎的来进窄门。这个是同样的意思，同样的意思，同一个字。哥罗西书四章十二节，竭力地祈求，或者很热心来祈求。哥林多前书九章二十五节，较力争胜，就是要争取那个胜利，或者争取那个奖赏。好像你去竞赛啦，跑步啦，很努力的跑，就是要得到那个奖赏。这就是所讲的那个打仗。但为什么打仗呢？为了真理打美好的仗，就是我们每一个属神的人应该做的，就是为真理打美好的仗。如何为真理打美好的仗呢？比如说，我们为真理的缘故，我们热心行善，做主的工作，领人归主，就是为真理打美好的仗。叫人来相信主，认识主的真理。叫做真理，我们照真理的教导，我们去行善，活出一个圣徒应该有的那个品行来。当然有时候不容易，我们需要有时候需要为主的缘故呢挣扎。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活在这个罪的世界里面，有时候我们要脱离这个罪的缠绕不容易。有时候这罪的缠绕是从你自己来的，有时候是从别人那边来的。你要行善，你要活出一个敬虔的生命来，你要照着主的话语来行，有时候不容易，人家会抵挡你，罪的软弱会使你泄气，有时候需要挣扎。就好像一个人抽烟，他要戒掉，他需要挣扎戒掉那个烟瘾，为主的缘故肯愿意挣扎的把那个烟戒掉，也是需要那段挣扎。也说你为主的缘故，你不要看多太电视，礼拜天来敬拜神也是一个挣扎。哇，电视机很好看啊，我要去看了，节目刚好是敬拜的时间，不看就错过了，挣扎就来了。这个就是为真理的缘故打美好仗，你要选择对咯，你就来聚会。当你聚会你就怎样，你就失去机会看那个 电视机的节目，对不对？这个是挣扎。我们为真理的缘故打美好仗，有时候需要挣扎，有时候需要努力，有时候真的是要征战，跟敌人征战。好像这里提摩太前书，他所面对敌人是什么？传异端， 怎么征战呢？不是真的跟他们打仗了，就是持守，持守真理。等一下我们会讲到这个持守真理。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为真理的缘故，有时候就像在竞技场上啊，就是竞逐这个奖赏，不怕困难，不怕辛苦，努力的来持守真理，把真理活出来，来行跑天国的道路。感谢神，我们所做的乃是有盼望的，乃是有奖赏的，乃是有目标的。这个盼望，这个目标，这个奖赏是什么呢？是永生的应许，这是我们每个信主人的盼望。我们来看这个继续看这个第十二节，要带出什么呢？要带出我们乃是持定永生，就是说我们有这个永生的盼望。神召我们乃是要我们得这个永生的生命，所以我们应该为着这个持定永生来为真理来打美好的仗，这个就是我们的盼望。弟兄姐妹，这是何等大的盼望，这个就是最大的奖赏。我们不是枉然的来挣扎，我们不是枉然的努力来跑这个天国的路，而是有目标，有那个盼望，有那个奖赏在等着我们。最大的奖赏就是神已经赐给我们那永生的应许等着我们，我们应该有信心。第二呢，我们也为所设定的永生呢做美好的见证。为什么我们要为真理缘故打美好仗呢？因为我们曾经为所设定这个永生做美好的见证。你知道当我们信主那一刻，我们曾经在人前立志来信主，我们相信主赐给我们永生的生命。特别是当我们在这个受洗的时候，我们甚至在人前宣誓立志来跟随主，侍奉主，因为我们知道有这个永生的盼望。所以我们应该做主，好好的来为真理打美好的仗。所以弟兄姐妹，这个就是第二我们要做的事情。我们属主的人，第一样要追求美好的属灵的美德，第二呢，我们要为真理打美好的仗，活出那真道来。第三呢，我们属神的人，要守这个命令。什么命令呢？就是维护真道，维护真理。从十三节到十六节，这是我们要持守的，这也是提摩太前书一直在教导，重复教导，要持守之真理，要抵挡那异端的教导。弟兄姐妹，这个命令不是单单给提摩太耶，这个命令是给所有属神的人。第十一节讲得清楚，属神的人，我们都是属神的人，我们都要持守这个命令来维护真理。从这个第十节那边我们可以看到，为什么这个命令所讲的就是维护真理，就告诉我们，叫我们要毫无玷污，无可指责来守这命令。很奇怪哦，这个命令好像是打仗的命令，又好像要我们不要被沾污，无可指责。那指责什么讲呢？指责不要被异端所玷污了，要持守真理，无可指责。这个就是保罗一直在重复对提摩太的提醒。他在第一章里面十八节也同样讲过这句话，类似的话，将这命令交托你，叫你因此可以打那美好的仗。指的是什么呢？为真理打美好的仗，就是要持守住，维护真理，不要妥协，不要说那些异端的学说 来影响，不容易，因为他要面对这些异端学说的来影响。但是这里告诉我们，我们属主的人很重要，我们要守这个命令，维护真道，维护主的真道。在这个马太福音28:20告诉我们什么叫做守这个命令，都教训他们遵守，这讲到这个大使命，或者教导你们都要教训他们遵守啊，就把就意思是说我们要把主的道行出来，这个叫守主的命令，走主的命令就是要把主的道行出来。约翰福音17:15只求你保守他们，保守神保守他们不受那恶者的攻击，神保守他们不失去。同样的，同样的道理，我们要保守我们所相信的，所持守住的这个真道，不让他失去，不让他受到些异端的来侵略，直到这个道啊被玷污了，变成不纯正了，我们要保守住它。同样的，在这个使徒行传24:23百夫长看守，我们要守住到好像那个看守这样看守住，不要让敌人那异端的邪说来影响他，或者是雅各所讲保守自己不玷污，因为我要面对的弟兄姐妹，我们今天面对的很多这些异端的教导，有时候你不知不觉你在受影响，你还不知道，那时代有，这个时代也有，每个时代都有这些异端的教导，比如说自己所讲的一些靠行为啦，一些礼节想靠条规啦来达到那个敬虔的生命啦，现在也有这样的教导，人想靠自己的行为，想靠一些条规来达到那敬虔生命，想来达到神的喜悦，还有其他的教导，一些人想借什么来教导说没有创造论啊，世界不是创造出来了，进化出来啊，这些教导在影响我们，在影响我们，我们要小心，很多方面的不纯正的教导都慢慢的进来，一些人的传统呢也进来，所以我们要持守，要保守，不让主的真道被玷污，这个就是我们的责任，我们的责任持守这个命令。所以我们要好好在真理扎根，好好听到，不要随便去听，好好的跟长者牧子学习神的话，这样你就不会受外面的影响。感谢神，我们乃是有盼望的来守，什么盼望呢？来守这个命令，来维护真理呢？这个13节告诉我们，因为我们的神乃是赐万物生命的神，这一讲是什么呢？叫万物生活的神，另外一个意思就是赐万物生命的神，我们的神是赐生命的神，这个就是我们的保障，我们可以相信的，我们可以持守的，我们可以保护这个真道，因为这个是我们的盼望，我们的指望，我们的神必照他所讲的赐我们永生的生命。第二呢，我们基督已经立好美好的见证，当主耶稣被比拉多审的时候，他曾经这样说，你说我是王，我为此而生，也来到世界特为真理做见证，凡属真理的人就听我的话。主耶稣也为真理做见证，我们可以相信主耶稣自己也为真理做了见证，他是神， 他是王，他要再来，他要做王，我们可以相信，相信他会再来，所以我们要持守这个道，这个是我们的盼望。十三节告诉我们，他要再来，他必成全这事。十五节告诉我们，我们的父神是全能的神，全能王，全能主，他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他是独有全能的，无人可以阻挡神。他所讲的是要成就，在主的日子里面，他要成就他的救赎，他要成就他的国，这个就是我们的盼望，我们的指望。所以我们要好好持守这个正道，不会错的，不会错。你要看到，因为我们所相信依靠的神是全能的神，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他也是那住在光中独一不死的神。我们的神不是死的神，他是永活的，他是那位人所不能够接近的，未曾看见也不能看见的，但是在主的日子，他不但要将主显现出来，也借着主也把自己显现出来。在主的日子，我们要与神同在，我们要与主面对面，我们要与神面对面，这是我们在基督里面的盼望。在那日子里，我们要跟神到永远，跟这位永远不死的神永远永远的相处，这个就是我们每个人在主里面的盼望。所以我们要持守住这个真道，不要让异端来影响，不要让错误的教导来影响，不要让世俗人的世俗来掺杂来影响。我们要持守这个纯正的道，无可指责，毫无玷污。弟兄姐妹，将那日我们将会在神的国里面，这个是可以相信的，因为是主向我们保证的。一天我们要享受神所赐给我们的一切主天的福气。所以让我们每个属主的人，我们追求这个属灵的美德，我们追求属灵美德，我们也为真理打美好的仗。我不但为真理打美好的仗，活出一个得胜的生命来，在侍奉里面专心来侍奉神，我们也持守维护这真理，不受另一端的教导来影响，只等到主再来。这个就是我们的盼望，因为我们所相信是真的，不会错。我希望这段经文能够成为我们的勉励，好叫我们在生活里面呢，我们知道什么是最重要的，我们好好去抓住，好好去追求，好好去打这个美好的战，好好去持守，不要让人破坏神所赐给我们这个美好的福。抓住，祷告，求神帮助，彼此勉励。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啊，我们感谢你，借着主你宝贵的话语，再一次的提醒我们，我们乃是属于神的人，我们跟这个世上的人乃是分别出来的，我们是不一样的，我们乃是有属天盼望的。主啊，我们乃是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的。主啊，求主你帮助我们，使我们在这个忙碌的世界里面，物质的世界里面，不至于迷失，能够捉住那更重要的，就是那属天的，能够专心来追求那属灵的美德，活出一个圣洁的生命来，一个美好的品行来荣耀你，能够为你真理打美好的仗，能够持守保守住主你所赐给我们的这个正道。主你帮助我们， 特别是这个世代不容易，求主你保守你的教会，保守我们每一个人，好叫我们能够得胜，得胜这世界一切的那诱惑的挑战，那罪的抵挡，能够得胜那魔鬼。主啊，你帮助我们，好叫你的教会能够成为主你荣耀的教会。主，我们将恳求你，我们将祷告，乃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